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你的家庭里面，到你的家中，与你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起来聆听神的声音。这是生命河灵粮堂成立25年以来第一次完全网路现场直播，所以今天你是第一次我们教会现场没有观众，乃是透过网络的直播到你的家里面与你一同来会面。我们如此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我们如此做乃是因为我们尊重，我们也服从白宫还有美国加州政府所下的命令，为了防止这个病毒的疫情的蔓延。虽然我们知道病毒会使我们隔离，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与我们同在，阿们。我们主的爱永远不改变，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病毒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阿们。那么一起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甚至病毒可以拦阻你来爱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和应许，好让我们今天能够聆听，能够传讲主你的话语，求你的高牧，主你的仆人，特别是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清楚的传讲还有聆听主你的话语，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幸和一切的恐惧的灵，好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于一个圣灵，同样得着主你话语的造就。我们将一切的尊贵能力荣耀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新冠状的病毒在全世界不断的蔓延，美国也不例外。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可以说打断了我们许多生活的脚步，包括我们的娱乐，美国职业球赛都已经暂停或者延迟，大家心中充满惊恐，充满害怕，人们脸上不再是带着笑容，而是充满忧愁悲伤。但是圣经在箴言书第17:22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因此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还是要找机会能够快乐一下，能够喜乐一下。就好像在中国上海一个餐厅的林老板，他就在他的餐厅门口外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进来吃饭吧，否则的话你我都会饿死了。老吴呢更加幽默，他就发短信给他的朋友说，谢谢新冠状病毒，我们现在更有钱了，因为我太太不能去血拼。他也少唠叨了我几句，因为每天口上都戴着这个口罩。现在我们的家非常的干净，我有一个安静的太太，头也不再疼了。告诉旁边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今天不是跟你讲病毒是有多么的猖狂，多么的可怕，令我们感到惊恐，今天来是跟你分享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伟大，他比任何的病毒还要伟大，他比任何的灾难还要伟大，因为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掌权直到永远的神，阿们。不管你生命中的风浪有多大，这些病毒像风浪一波一波的好像要来漫过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要从主那里重新得着力量，可以胜过你我生命中一切的风浪。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如何面对巨大的风和浪。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的第4章，马可福音第4章，我们来看35节到41节。这里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基督明明告诉门徒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地，要从这一边的海岸渡到另外一边，叫做那边去。没有想到忽然间起了大风，把船打得几乎装满了水，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是有巨大的拦阻，拦阻耶稣要渡到那边去。到底那边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拦阻耶稣和门徒要渡到那边去呢？其实这段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不但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看到底那边是指什么地方。先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我们来看看26节到28节。他们到了哥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然后28节说，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里提到说，对岸就是一个叫哥拉森的地方。到底哥拉森是属于什么的地方？耶稣一到那里去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那些渴慕他希望能够得到医治或者得到他传讲天国信息的群众，乃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来到那里迎接耶稣。哥拉森到底是什么地方？哥拉森其实是古巴勒斯坦的东北部，这个地方乃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被罗马政府来管辖，那里驻据了6000罗马的士兵。所以这个哥拉森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异教徒的一个地方，所以犹太人是避而远之的一个地方。然后根据拉比的传统，哥拉森是一个他们不以证明来称它为是那一边，以作为区别。所以哥拉森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庙堂林立，居民都是以强暴、淫乱、贪婪为名。更糟糕的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认为不洁净的动物猪，他们却看为神圣，把它当作神来敬拜。因此所有的犹太人把这样的一个哥拉森的地方称为那边，他们可以说是魔鬼撒旦的地盘，是那充满邪恶、充满恶魔的地方。所以他们提都不愿意提这个地方，只把它称为是那边，而且他们是对这个地方是避而远之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充满邪恶，是魔鬼的地盘。当耶稣基督一到哪里去的时候，就有拦阻临到他，不愿意他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结果这个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向耶稣基督俯伏敬拜，说我知道你是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来叫我受苦呢？他知道他今天遇上的那位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今天是他最后的一天，因此他在那里央求耶稣。我们接下来再看，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他怎么来对耶稣呢？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记得吗？猪乃是在当地哥拉森那边的人认为是神圣，以神为祭拜的。他说，请你打发我们往猪群去，附着鬼猪去。耶稣就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猪窜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神的儿子降世，就是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撒旦知道他的死期到了，因此当耶稣在船上准备要渡过到那一边去的时候，就兴风作浪，百般的拦阻，因为耶稣是带着使命要到那边去，要叫被掳的人释放，被辖制的得自由。耶稣的使命就是要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真理，医病赶鬼。因此魔鬼会千方百计的兴风作浪的来拦阻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带着使命， 带着意象，带着梦想要为主而活的时候，仇敌一样也会兴风作浪，百般的拦阻你来完成你的梦想。因此第一，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功课，千万不要让风浪拦阻你完成梦想。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让风浪拦阻你完成梦想。是的，不要让风浪拦阻你完成梦想。特别是当你真的是决定要在你的公司职场上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偏偏就碰上一个到处总是刁难你的老板。其实你的仇敌并不是你的老板，乃是背后的魔鬼撒旦，不要被他拦阻你。当你愿意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能够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原来你们夫妻的个性如此的不同，沟通是如此的困难，请你不要以为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是你的敌人，魔鬼撒旦才是你真正的敌人，不要被他拦阻你完成梦想。当你决定愿意来服侍神，忠心的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没想到同工却误解你，无意或者有意话语上负面的话语重伤了你，其实你的同工并不是你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那背后拦阻你完成梦想的魔鬼撒旦。所以不要让魔鬼撒旦拦阻你完成梦想。阿们。想象一下，当这些门徒遇到这么大的风浪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如果是你的话，坐在耶稣基督同一艘船上，遇到大风大浪，你会怎么办？你可以想象门徒当中有三位就是非常经验老练的渔夫啊，他们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肯定会想起他们过去经过了多少次大风大浪，他们会依靠他们过去的经验想要来把船给稳住，没想到船不但没有稳住，圣经说船几乎还满了水。哦，他们真的是想尽办法，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他们才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救我们，难道你不顾我们吗？第二个功课我没有学习的是，不要等到毫无办法的时候才来找耶稣。告诉旁边说，不要等到毫无办法之后才来找耶稣。不要等到毫无办法之后才来找耶稣。哦，不要等到你所面对的问题，你想尽办法，根据你过去十年、二十年工作的经验，绞尽脑汁，要来解决你所面对的难题，最终还是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才想说要来到主的面前。哦，请你不要等到你们夫妻的关系紧张到一种地步，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直到你的太太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你才来找耶稣。也千万不要等到你叛逆的孩子开始不听话，处处跟你顶嘴，跟你顶撞，你不要等到发生了问题以后才来找耶稣。有首诗歌，耶稣恩友歌，不是提醒我们吗？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哦，门徒们是如此，我们常常也犯同样的错。我们有的是经验啊，我们有的是才能啊，我们有的是知识啊，我们往往依靠我们过去累积多年来的经验，想尽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没想到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我们自己精疲力倦。所以千万不要等到毫无办法之后才来找耶稣。你看看门徒们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记载，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第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这里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遮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哦，你可以想象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中的波浪是忽然间来的，灾难是忽然间临到你的，疾病是忽然间临到你的，病毒也会忽然间临到的，不会说他事先打电话给你说，发短信给你说，三天之后下午三点钟我来拜访你，是忽然间临到 耶稣基督和门徒。门徒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看到非常强烈的对比。哦，他们在那里紧张的不得了，彼此在那里想尽办法要来平静这样的一个风浪，稳住这个船，但是看到耶稣却在怎么样船尾上睡着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国浪漫大师德拉克娃的这个作品。他看到这些门徒们在船上惊慌不知所措，穿用那个白白衣服盖着自己的，耶稣却躺在船尾上在那里做什么，呼呼大睡啊。何等强烈的对比，我们人甚至这些门徒想尽办法要把船给稳住，没想到耶稣基督却在船尾上枕着枕头，可能是座位前那个垫子，耶稣把它当作枕头，枕着枕头在那里熟睡。所以耶稣在风浪中呼呼大睡，告诉旁边人说，耶稣在风浪中呼呼大睡。耶稣可以在风浪中呼呼大睡，你说为什么耶稣可以呼呼大睡呢？我想肯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耶稣真的太累了，在刚才所读的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耶稣才跟门徒想要渡到那边去。你可以想象白天一整天耶稣忙于传讲天国的真理，医病赶鬼，已经是精疲力倦。耶稣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所以耶稣肯定是非常的疲倦，一到船上就拿着枕头躺在那里，就马上就呼呼大睡。另外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船在这个海中飘来飘去的时候，就好像摇篮一样飘来飘去，多么的舒服。不久耶稣基督就呼呼大睡了。但是耶稣这一睡呢，可真的是熟睡啊，门徒要叫醒他才起来啊。耶稣睡得像婴孩一样，真的像婴孩这样的睡觉，不是像股市市场的经纪人一样。股市市场的经纪人，我想在这段时期里面睡觉可能像婴孩一样，他们所谓的婴孩每两个小时起来一次，看看股票跌得很厉害就哭了一场，然后又去睡，两个小时之后又醒过来，想到股票的市场又下跌，哎呀又哭了一场，每两个小时起来哭一次睡一次，哭一次睡一次。但是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睡着了，呼呼大睡，门徒要叫醒他才能够醒过来。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当我在带星期二早上七点半的清理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家庭就跟我一起来带领这个清理炉祷告。这年轻夫妇他们带着他们才有几个月，大概三四个月大的这个儿子一起来跟我们做七点半开始的清理炉祷告。哦，然后这位弟兄呢，这位爸爸呢，又帮我们来弹吉他，然后我就带领敬拜赞美，我们在那里大声的来唱，大声的来祷告宣告。哦，他这个三四个月大的儿子呢，从头睡到我们结束仍然在睡觉，怎么吵怎么唱怎么祷告怎么呼求都叫不醒他啊。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啊，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门徒叫醒了他，耶稣才醒过来。那你说耶稣为什么可以这样呼呼大睡呢？我想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没有任何的风浪能够惊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风暴能够叫他感到惊讶，说哇怎么暴风来了，哦怎么风浪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早已知道当如何行。告诉旁边人说，耶稣基督早已知道当如何行。耶稣基督早已知道当如何行。耶稣早已知道在你的职场上你要做头不做尾，你要居上不居下。耶稣早已经知道你的婚姻家庭要经历突破更新，你们夫妻要和好如初，更加的恩爱，建立一个美满基督化的家庭。耶稣早已经知道，而且又为你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够有新的道路、新的方向、新的工作摆在你面前。耶稣早已知道，你可以继续的填下去。耶稣早已知道你的疾病会得以医治，耶稣早已知道你的工作会有极大的果效，耶稣早已知道你的小组要经历复兴，耶稣基督早已知道你的孩子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耶稣早已知道当如何行，所以他可以呼呼大睡啊，他可以不让任何的事情 甚至大风大浪影响他美好的睡眠。然后最后第三，当你知道耶稣基督可以平静风浪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不要怕，告诉旁边说不要怕，不要怕，耶稣必能为你平静风浪。为什么你不要怕呢？因为你知道耶稣必能为你平静风浪。没有任何的风浪大到一种地步耶稣不能为你平静的，包括现在蔓延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的病毒，耶稣的能力远远大过这样的一个疫情，远远大过这样的一个病毒。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美国的总统宣布今天为全国祷告日的时候，哦，当我们全国的这些百姓还有在上掌权的都能够谦卑在神面前祷告，谦卑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神他必定为我们开路。因此我们可以不要怕，知道耶稣必能为我们平静风浪。阿们。那你想想，那门徒为什么害怕呢？门徒为什么怕呢？我想他们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不太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惧怕因为你不太认识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表面上知道而已，但是我们真正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想想看，这些门徒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刚刚跟随耶稣，他们已经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了，难道他们忘记了吗？几天前他们刚刚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若肯，你若肯，就必叫我们得医治。耶稣说什么？我肯，你得洁净吧。所以我们来看看，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这些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耶稣在床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好像在这里有点责备的口气说，耶稣啊，我们都快没命了，难道你见死不救吗？你可以想象耶稣听到这些话以后会有什么感想，一定想说，难道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为什么你们认识我只区区停留在夫子老师的阶段上呢？难道你不知道我也是风浪的主吗？难道你忘记了吗？不久前百夫长的仆人病得几乎要死，耶稣说一句话他就得医治了。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寡妇的儿子耶稣如何叫他从死里复活，如何叫瘫子起来行走，枯干的手重新得医治，难道他们都忘记了吗？我们之所以如此的害怕惊恐恐惧，是因为我们还不太认识耶稣，还不太认识耶稣。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的大牧者，他已经将他最宝贵的生命都赐给你的时候，他会留下一件好处不给你吗？难道耶稣会不顾你吗？像门徒们以为的，难道你还不顾我们吗？怎么会呢？耶稣怎么会不顾你呢？因此我们要来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阿们。他爱你就爱你到底，耶稣基督的能力永远不改变，他过去医治现在仍然能够医治，耶稣的同在永远不改变，不论你在哪里，天涯海角，主耶稣基督仍然与你同在。阿们。他们第一个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太认识耶稣，第二个他们惧怕的原因是他们的小信。告诉旁边人说，不要小信。他们惧怕因为小信，惧怕因为你小信，不是说你没有信心，乃是你信心太过渺小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看第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说，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不是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小信的人不是说你没有信心，但是为什么你信心如此的渺小呢？ 难道你信不过我可以帮助你平静你生命中的风浪吗？难道你信不过我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人听到都害怕的疫情吗？难道你不相信我是能够掌管风、掌管海、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会为你平静风浪吗？当你有这样的信心，你相信你可以像诗人这样说，耶主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主你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换句话说，当你清楚的知道而且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亮光，就是你的拯救，你还怕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我们为了这个防止病毒的蔓延，必须要多洗手，做了应当所做的措施，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病毒而感觉到害怕，你要完全的相信我们的主是可以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美国，是可以帮助我们属于他的百姓度过这一段的难关。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重新的对主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你是我性命的保障，因此我可以什么都不害怕。阿们。耶稣基督真的是可以为你平静风浪。当耶稣如此做的时候，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英文说他们 terrified，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连风和海都听从耶稣了。告诉旁边人说，连风和海也听从耶稣了。哦，他们看过耶稣基督行过很多的神迹，都是在人的身上赶住污鬼、医病、叫死人复活，但是大自然界的神迹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海，耶稣一句话就风平浪静。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九节，第四章三十九节，耶稣醒了，斥责风。这个斥责的意思有点像是吩咐这些黑暗权势，这种很命令式的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不必害怕，耶稣基督一样可以在你婚姻家庭的风浪里面说，住了吧，静了吧，可以在你工作职场上所面对的极大的风浪，甚至你生命中的大风大浪，耶稣一样可以对他们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海就大大平静了。耶稣基督必能为你停止这一切的风，这一切的浪。就好像诗人早在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二十九篇诗篇第十节，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这里是重复的，恐怕我们听不清楚，可能我们不注意，两次跟我们说，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坐作为王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会被任何的风暴、任何的风浪、任何的灾难、任何的病毒所惊动、所感到惊讶，他乃是坐在那里掌权。耶稣躺在床上可以掌权，睡觉当中也可以掌权，因为耶和华他是坐作为王，坐作为王直到多久？永远。通常我们只念二十九章第十节，忘记了最后一节第十一节，非常宝贵的，我特别喜欢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必怎么样？必赐什么？一起来讲来，必赐什么？力量给谁？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什么？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吗？我们需要的是力量啊！”我们需要力量来胜过目前的疫情，我们需要力量来胜过目前的风浪，我们需要力量来度过我们在家庭生活的难关。主这里说，我必赐，不是或许可能，我必赐力量给我的百姓，更宝贵的是，我要赐平安的福给我的百姓。 这不是现在我们大家所需要所求的吗？平安啊，出入有平安啊，一家大小有平安啊。这个平安不是从医生救护人员来的，这个平安乃是从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的主来的。而且他说是给谁？是给他的百姓。谁是他的百姓？谁是他的百姓？就是你呀、啊、刚才你旁边的人说，就是你呀、啊，就是你呀、啊，就是我啊。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作为王，他要将他的能力力量赐给他的百姓，他要将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当你知道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能够平静你生命中的风浪的时候，你就不必害怕，也不用害怕。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当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牧会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大大女儿惠斯啊，上小学二年级，是上下午班。我记得啊，下午班的时候，她去上课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有校车送她去学校，然后傍晚下课六点半以后呢，我去学校接她。然后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忙于工作，竟然忘记去接她。但我一看手表，糟糕，七点钟了，天已经黑了，我就赶紧开着车要冲到学校去。最快的话也要十几分钟，而且那时候天已经黑，交通也非常的阻塞，我非常的慌张，非常的害怕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大女儿惠斯身上。我就开车赶到学校去，果然看到学校空无一人，等校车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我心中里面急得像热窝上的蚂蚁一样，我的女儿在哪里？我宝贝的女儿在哪里？结果我找来找去，在学校里面办公室的前面找到她，她站在那里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在那里等着我。我就问她说，惠斯啊，你不怕吗？她都不怕。我说你为什么不怕？她说我知道爸爸会来。哇，我听了以后，哦，紧紧地抱住她，知道爸爸会来，知道爸爸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可能被黑暗、恐惧、惊恐笼罩住，但是你不要忘记爸爸会来，你不要忘记爸爸会来。但你在你的婚姻家庭好像找不到出路，甚至在你的工作生命好像走到了个困境，甚至在疾病当中，甚至有些人现在害怕被疾病感染的恐惧笼罩当中，你可以不必害怕。为什么？直到爸爸回来，耶稣会对你生命中的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耶稣会对你婚姻家庭的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对你生命中的大风大浪说，住了吧，静了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坐作为王的神。这时候我愿意给你，我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不论你现在在哪里，只要你心里面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这么爱我，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敬拜你，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刚才做了以上的祷告，按照着神话语的应许，你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天父的儿女了，欢迎你加入神的家中，欢迎你每主日在这个时候一起来收看我们网络的直播。等到疫情过去以后，欢迎你来到教会，或者到你家附近的教会，一个传讲耶稣基督福音圣经的教会，一同来敬拜赞美我的主。所以愿神大大的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用以下的诗歌来回应。 让我们能够安静知道我们的主是神。
唱我
翻腾波涛汹涌，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与我们的主展翅在暴风的上空，因为这位主可以说住了吧，静了吧，因为他在洪水之上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要赐力量给你，他要赐平安的福给你，因此你可以安静，你可以平静安稳，不必害怕，知道主他是你的神，他是那位能够平静风浪的主。好不好？这是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宣告，主我感谢赞美你，你是我风浪中的主。主我感谢你，你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你是那位坐作为王直到永远的主。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要将力量赐给我。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将平安的福赐给我，因此我可以不必害怕，我可以不必惊恐，因为主你必能为我平静风浪。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及保守，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耶稣必能为你平静风浪，耶稣必能为你平静风浪。上帝大大的祝福你。阿们。